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我们常常会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问我们，通常我们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究竟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是非常实在的问题，跟他们的这种功利主义也有关系。不过呢，我们可以理解，常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会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甚至不只是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问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也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没有问过自己，当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突然会问，哎，究竟我信主信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像我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了呢？这个问题我想透过今天的这个诗篇十六篇，我们来看看诗人大卫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的启发。我们先来读一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十六篇，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神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短短的十一节的经文，这是大卫的金诗。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在最上面有一个小字，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会看到这里提示我们大卫的金诗。很特别，金诗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呢说这个可能是有关刻印的那个意思，就像旧约的七十四译本，他就把这个写作刻挂在柱子上做得胜的纪念，也就是说好像这个很特别，要把它刻出来，然后呢要印在这个柱子上面，为的呢是要做得胜的纪念。那这首的诗篇呢，其实在新约里面也被使徒保罗还有被使徒彼得都曾经引用过，他们都说这段的经文是指着主耶稣说的，所以这里说它是金诗呢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那其他翻译成金诗的有些时候也称为大卫的金珍珠，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篇的诗篇，它好像金珍珠一样非常的宝贵。其实在整个诗篇里面，有六篇大卫的金诗，不过呢这六篇的金诗呢不是在大卫他很得意的日子，或者是他很顺利的日子写的，乃是呢在他被拒的时候的日子写的，就是说他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日子里面被人追杀，或者是要逃难，或者是他落在困境里面的时候所写的诗篇。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特别是诗篇的十六篇，我们读到里面充满喜乐也充满平安，那你就这样一看的话呢，好像看不出来，大卫是在一个受逼迫的情况底下，受扫罗追杀的情况底下所写的。 就是那个时候大卫呢，他在西弗旷野呢，他是被扫罗追杀的，他几乎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绝地了，他的生命呢也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威胁。所以你看到他不管是在外在其实都非常的凶险，他内在呢也是非常的惧怕，所以内外都不平安的情况底下，他却写出了这种充满喜乐和平安的诗篇。为什么呢？而且他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究竟为什么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他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那我们的好处呢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那我们来看看诗篇里面大卫他怎么讲。在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值得留意的。第一呢，就是信靠神蒙拯救，这是首先讲到大卫他对神的信靠，他跟神的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当他有这种很亲密的关系之后呢，他才意识到原来他所有的好处都在神那里，没有一个好处在神以外的。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来看经文怎么讲。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在这两节的经文，还有包括下面第三节第四节的经文，都是描述神与他的关系。他跟神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他这里指出的你是我的主，他指出神就是他的主。就是在这种的关系底下呢，诗人大卫他体会到了众多众多的好处，并且他因此呢而越发相信还有依靠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很主动的，他就想要投入主的怀抱。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个投靠这个动词非常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的画面，非常有画面感，好像一个婴孩投靠在父母的怀中一样，非常的安稳。那大卫就是这种，他投靠在神的手中，那神来保护他，他在神的手中非常的安稳。尽管是在那种落魄的境况里面，在被追杀非常凶险的情况里面，神仍然在当中来拯救他，神就是他的拯救。当他愿意投靠神的时候，神的拯救就临到他。所以在这里大卫他说神是他的主，他恳求神的保佑，其实这个表达了他对神的信靠，神是他儿女的保障。所以诗人的祈求呢，既是对神以往对他的这种保佑的一种感恩，也是对神今后对他保佑的这种的确信。所以借着这样的祷告呢，大卫他告诉自己也告诉后世的读者，就是今天的我们，他所祈求的是神是可靠的，他愿意毫无保留的投靠神。所以虽然在世上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风浪，也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坎坷，但是有神做我们的保护，神是保护我们的神。就像在昔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牧羊人看守群羊，还有君王他们保护百姓一样，在遭难的时候，其实大卫他就来投靠神。凡是投靠神的人呢，神必应庇他。特别是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处境世界太多太多的患难，好多的困难，很多的痛苦，唯有得到神的保护，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神如果不保护我们，哪怕是在任何的光景里面，不管你是顺还是逆，那其实我们都很容易会跌倒，很容易就会陷入那种的不能够自我拯救的这种的绝境里面。但这里诗人大卫他说 特别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如果我们看另外两个不同的翻译版本，我们会更能理解里面的那个的意思哈。现代中文译本2019版这样翻译，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然后另外呢，诗高译本呢翻译成唯有你是我的幸福。哇，这里讲到神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啊。有一首歌叫做万福泉源哈，这首歌我想就很贴切对大卫所说的这节经文来讲，就是神是我们的万福之源，因为他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而诗高日本呢说的更加的直接，他说唯有你是我的幸福哈。这个通常会出现在哪里呢？像这样的句子通常是出现在情侣之间的对话，你是我的幸福，唯有你是我的幸福，或者是唯有你是我的一切，这些好像是情侣之间的对话，那种非常亲密的。而在这里大卫他跟上帝所说的唯有你是我的幸福，这是他的任性，他对神的那种的信靠是非常的坚定，他认定这位主就是他的幸福，而且唯有这位主是他的幸福，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事物是他的幸福。所以这节经文就表达了诗人信仰的深情。诗人他表示他的心对神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你是我的主。这个不是头脑的那种很肤浅的认同，也不是我们简单的嘴巴说一说而已，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的认知。所以大卫他清楚的知道神是可靠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好处包括神的指引神的保守，神的供应，也包括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肢体的相交。所以在第三节他就讲到跟弟兄姊妹肢体的相交的这种的甜蜜。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里所说的世上的圣民是指神的选民，所有蒙召的人蒙召的圣徒都在这里面。而这些被召的圣徒呢，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也就是说都是有缺陷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呢，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弃掉那有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圣民的时候不像世人的标准，不是拿他们的标准去看，乃是按照神的标准去看。在神看来，这些蒙召的人都是圣民，都是又美又善，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大卫也有同样的眼光，他爱神所爱，既然这些圣民是神所爱的，也是大卫他所爱的，他在当中也成为圣民的一员，他跟这些圣民是可以彼此相交，而且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讲，这些的圣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帮人呢，他们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看到信徒们是要宣扬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景者的美德，那有耶稣基督的美德披在他们身上，神怎能不喜悦他们呢？然后接下来大卫继续说， 在敬拜方面，有真的敬拜，也有假的敬拜。假的敬拜就是拜那些的偶像，那些虚假的神。假如说你有一个非常真正的敬拜的生活的话，你会像大卫一样，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反过来说，当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那样子，你是去跟其他的神有类似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愁苦就会加增。在第四节这样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里大卫指出来，有很多的人他们是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的愁苦就加增，假神越多，他们的愁苦呢就越多。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其他的事物放在神的那个位置啊，去敬拜他。其实凡在我们心里面代替神地位的人或者是事物呢，不管是你的事业还是家庭还是其他的东西，都是这里所指的别神。当人敬拜别神的时候，他的愁苦就加增。很多人会把事业当作别神，那结果呢会让人非常的失落。也有很多人呢会把家庭儿女呢当作别神，结果呢也让人非常的伤心。也有人呢会把其他的这些偶像来当作别神，结果呢也是带来非常多的愁苦。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诗篇里面这里所讲的愁苦加增，那是因为我们有敬拜了别神。这里有小字，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呢，或做送礼物给别神的，也就是说你去讨好另外的一个神，讨好那些的偶像，这样子做呢，你就会自讨苦吃，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愁苦。这是大卫对我们的提醒。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是两个不同的画面，一个是真正的敬拜，像大卫那样子，他是全身心的来投靠神，另外一个呢是虚假的一个敬拜，他们投靠的是偶像。投靠真神的，他能够得到拯救，得到好处。敬拜那些虚假的神的，敬拜偶像的，他们的愁苦就加增。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敬拜真神，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得很多的好处，另外一个呢是得很多的愁苦。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的经文。第二方面我们值得留意的是得产业蒙保守，这是大卫他所得到的好处。在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样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这里两次提到我的产业，而什么是他的产业呢？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也常常是一个问题，通常在香港的话，买房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都很明白。所以很多人呢他们都期望能够置业，希望呢能够有自己的房产。但很遗憾，其实我们很多人到现在还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我也是无产阶级，我是没有这个房产。所以在这里他说到我的产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到什么，你的产业又是什么，你所在乎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大卫他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你可以想象吗？大卫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哇，这个产业究竟是怎样呢？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竟然呢成为我的产业，这个比你有一辆车，比你有一套房子，不是更加的伟大吗？这件事情不是让你更加的兴奋吗？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跟创造万有的神相比吗？你拥有的事物能够跟这位宇宙的主宰相比吗？现在他成为了你的产业，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了，我们现在是有神的人，神是我们的产业，而这个的产业呢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产业可以跟它相比的。不过很多时候很遗憾，我们会放弃那个上好的，我们会选择了那个次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我们会舍弃了自己所谓杯中的份，我们去追求那些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不是能够存到永恒的东西，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去追求偶像，去拜偶像。在这里神是大卫的产业，这一点大卫他非常的清楚，尽管是在他遭遇困难遭遇患难的日子里面，尽管是在他落难要逃难的时候，他很明白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在撒母耳记上26:19那里，他责备扫罗，他说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这里是大卫他自己说的，他说他被人逼迫让他没有产业，不容他在耶和华面的产业上面有份叫他去侍奉别的神。所以他明白他不能够去侍奉别的神，他要得到的那个产业就是耶和华自己，而不是别的东西，而不是更不是别神。所以这个是他心里面一个深深的信靠，他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神划分地界，划分那个地，在约书亚记里面都有分地给这些的支派，但唯独呢没有分给利未支派，因为耶和华对他们说他就是他们的产业，是他们杯中的份。他们得不到这个地产没有这个地土，但是呢耶和华却是他们的份，耶和华是他们所有的产业，这个是比其他的支派所得到的更加的美好。那在这里大卫他觉得他自己也是一样，他得到的比其他的那些所谓的物质所谓的名利财富都更加美好，因为是耶和华他自己。我曾经有讲过一个的小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两兄弟，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他们的爸爸是非常有钱的，家里面也是很多很贵重的这些的物品，很多的宝贝在家里面放着。那有一天呢，这个爸爸就带着这两个孩子进了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也是放满了各样的宝贝都是很名贵很值钱的。那在这个时候呢爸爸就跟这两个儿子说儿子啊，在这个房间里面呢所有的东西呢你们都可以抓抓到哪一样呢哪一样就是你的。然后哇，哥哥听完以后呢非常的快他的动作马上就抓到一样他认为是最贵重的而且是他最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跟爸爸说爸爸我抓到这样东西这个是我的然后奇怪，这个小儿子呢他站在那里呢他好像没什么反应然后呢这个小儿子就抱着他的爸爸的大腿然后就说爸爸我抓到你。哇，你觉得大儿子聪明一点还是小儿子聪明一点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是小儿子更加聪明一点，因为他抓到爸爸，抓到爸爸的话 其实什么都有了，都属于他的了哈。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抓到神呢？如果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没有抓住的话，却去抓那些另外的产业的话，我们是不是抓到芝麻然后丢了西瓜呢？我们在神面前应该知道，唯有神啊，他是我们的产业，而这个产业是最贵重的，最宝贵的。然后抓到产业以后呢，神也给了应许，就是呢他会保守到底哈，就是说这个产业你不会失去的，神会保守到底哈，神赐给你的就会保守到底，不会失去。那我们在世上抓很多的东西很容易会失去，今天抓到可能明天就失去了。你看很多的首富哈，可能今天是他，明天又不是他，可能甚至很多人他遇到的那个事情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可能表面上他非常有钱，但是很快他那些钱可能就是一下子一夜之间可能就会被没收或者是没有了这些都会失去的。当你在世上抓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不能够持守得住，但唯有神他是我们的产业，这个是不能失去的，而且他会保守到底。在这里接下来大卫就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藏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个是他认识到神是他的产业的时候呢，他所有的一个行动和反应。他首先的行动是称颂神，然后呢他心里面呢也常常的来提醒他自己，来警戒他自己。然后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要将耶和华摆在他面前。在这里也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哈，一个是在面前，另外一个呢是在右边。那究竟神在他面前还是在他右边呢？还是在他的右前方？我们好像有点搞不清那个方向了。一下子好像大卫说神要摆在他面前接着呢又说神在他的右边，我不晓得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是前面还是右边还是右前方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当大卫说他将神摆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神是引导他的，神是他终极的那个的目标，他要跟着神来走，神在前面，他在后面，他面前是神，我们是神的跟随者，神在前面呢带领着我们。而在右边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神不只是我们的带领者，不只在前头引领我们前行，也是我们的同行者。他是我们同行者，就意味着他会保护我们。神是我们的同行者和保护者，所以在右边有神同行，有神的保护，我们就能够得到安稳。这个是大卫他的一个处境，他知道有神在他右边他就安稳。所以第九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看到吗？身心灵都非常的得到满足，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呢也快乐，他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安然居住，我们在香港，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土地上面，我们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满足，我们会想要不要移民去别的地方，可能那个地方会更好，风景更美一点，然后更加的适合我生活等等，很多很多的想法。其实在神手中我们才是最安稳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身心灵都非常的平安喜乐， 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他都体会到有上帝他就有一切的好处，因为神是他的产业，他没有任何的缺乏，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满足。好，第三方面我们来看最后两节经文。第三方面是蒙引导享永福，这是大卫的另外的好处哈，他这里指出来的。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哇，有一些的解经家呢就说第十节这个语气呢非常的强烈，甚至超越了大卫他对自己复活的那种的盼望。其实彼得也曾经引用过这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在十三章的三十七节里面，使徒行传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他看到将来有一天这种复活的盼望。因为第十节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一种永生的复活的那种的盼望。所以接下来十一节呢，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简洁的文字，可是却是一幅非常美妙的画面。他说神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他，然后在他面前呢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呢有永远的福乐。这里再次是在面前，在 右边，在右手中。这里是提到神成了他的引导，神一直在前面会指示他，引领他，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他，让他能够走得平安稳妥，而且不只是平安稳妥，乃是有满足的喜乐，也有永远的福乐。满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喜乐非常的圆满，没有任何的缺陷。永远的福乐就是讲到是这个是永恒的一种的福气，没有任何的所谓福呢能够跟这个去相比。这个也是我们渴望的东西哈，喜乐福气哈。我们也盼望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有这种满足的喜乐。但会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有这种满足的喜乐，在上帝的右手中我们有永远的福乐。回到刚才房产的问题，很多人在香港都没有产业，所以呢他们会想，那将来我要去哪里呢？我究竟要去别的地方居住呢，移民呢，还是要回内地生活呢？很多的想法。我在哪里才是最安稳呢？在哪里的生活才是最平安稳妥呢？弟兄姊妹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在香港也好，在外国也好，回到内地也好，只要你在神的手中，你就是最平安稳妥的。今天你在神的手中吗？如果你不在神的手中，不管你在香港，还是移民到外国，还是回到内地，我想你未必有这个平安稳妥。所以其实神帮助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记住，只有在神的手中，我们才是最平安稳妥，而且能够享受这种永远的福乐。这福乐乃是神所赐的，当我们深深的知道它是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得到这样的平安喜乐。所有这些的好处大家觉得好不好？在大卫 这首诗篇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刚才我们所说的，不管是蒙拯救，还是得产业，蒙保守，还是蒙引导，享永福，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好处，也是大卫在这里所讲的他的好处。而他的好处是不在神以外，一切在他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手中，因为在你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福乐，在你以外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好处。主啊，唯有你是我的好处，唯有你是我的幸福。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就是我们的产业。愿我们每天都能够这样提醒自己，愿我们能够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